弟兄姐妹平安。希伯来书的作者面对的这些信心已经低落的读者，他在各样的与先圣先贤的比较的论述里面，他不断地陈述提醒耶稣是谁，他想借着这样的去兼顾这些已经在信心摇动的人。可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产生一个明确的问题，你用大量的比较，用的比较的方法去陈述，它会不会本身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啊？我在讲什么？我在讲现在的我们都很不喜欢别人拿我跟别人比较，我们可能很习惯拿谁跟谁比较，但是我们很不喜欢我被人拿来比较，对不对？我跟师母讲，你看那个姐妹多温柔啊，你觉得她反应会是什么？哎呀，你讲得好好啊，你做梦。她就说，哎，你是什么意思啊？你是嫌我吗？是呢，比较带来的强烈的感受。那我们也说，哎，圣经比较的是先圣先贤，我们好像不在其行列里面，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感觉。好，那我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我用中国文化的方式来跟大家讲，哦，主耶稣在超越了那个我们称为五千历史称为千古圣人的那个儒家创始者孔子，主耶稣基督超过了他的孔子，主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的大思想家，是真正的教育家。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我在讲我们主耶稣基督胜过我们中国历史那真我们称为真正的哲学家，那位老子道德经的作者，肯定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他的行动才真正在影响人，他才是世界性的哲学家。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是什么，主耶稣基督胜过我们中国五千年来那一位封建王朝第一高峰汉武帝，他才是真正的王。我确定一个事情，我对有中国文化的人传福音用这个比较，这个福音大概也不必传了。他的答案就是，你们这些信耶稣了就是目中无人你们就自以为是你们就自己超优越的。希伯来这位作者没有这样的认知吗？没有这样的问题吗？我反过来问我反过来一个方式表达，有一个人曾经跟我讲过，你知道吗？关公比耶稣更有义耶，更讲义耶。你知道我的反应是什么？我反应就是，你知道什么叫义吗？你知道关公有什么死掉记载吗？我还问你答这个问题，我很不舒服。可是再真正想想看，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没这种感觉呢？我们明明知道是比较，但是我们没这感觉呢。我开始跟大家谈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希伯来书作者非常轻巧而且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前面第一章他用先知做比较，第二章用天使比较，第三章用摩西比较，今天第四章进到大祭司的比较。你看他第一章用到先知比较的时候呢，他一章三节告诉你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就他就是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很清楚告诉你为什么胜过先知，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光，是众神的是神的本体，他承受万有，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当然胜过历史众先知因为他是神。 OK， 因为他是神所以他用光用神的本体做比较。在第二个呢，谈到天使比较的时候，他在十到十一节他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接着他说，主耶稣他是坐在 天父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他的名更尊贵，所以他胜过了天使，胜过这些使者，因为天使使者只是一个仆役。耶稣基督是谁？耶稣是创造天地的神。所以第二度跟天使比较的时候，他强烈地告诉你耶稣什么？耶稣是神。第三段呢，跟摩西比较，他告诉你，一开始三章六节，他告诉你主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治理神的家。因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罪人代表神的那一位，所以他比摩西要敬忠咯，他一定更有荣耀。因为什么？因为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本身更荣耀。主耶稣基督是最代表神的，所以他是神。各位，我用前面三个比较，这我们都读过了，很清楚告诉你，还有一个核心观点，主耶稣什么？是神。各位，我想啊，如果我们对信主耶稣基督或是听过福音的读者，我们的慕道友，我们肯定耶稣，我们这些人都肯定耶稣基督是神的时候呢，我们读希伯来书这些比较，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不舒服，因为拿神跟任何人比较，只是那个人被高抬嘛，是不是？谁还为跟神比较，然后输了很不舒服吗？有人拿我跟司布真这讲道王子比较，说我讲道不好，需要改进，我还觉得他在称赞我吧。如果有人拿我跟耶稣基督讲道做比较，我觉得绝对在拍马屁，就乱拍，是不是？为什么我没这些比较后不舒服的感觉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谁，耶稣是真正的神。这就是希伯来书前面不断在表达的那个重要的核心观点。因为对当场的读者，对那些信心因为受环境逼迫，因为困难，因为信心很低落的人，这些读者他们的信仰挑战是什么？逼迫他们的犹太人说，你信的那耶稣基督不就刚刚死在十字架上，一个死在一个不堪刑具上的一个人，你怎么会认为他是神呢？更何况犹太人传统旧约里面就只有一个神，怎么还冒出另外一个人自称是神呢？他们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耶稣是不是神啊？坚固耶稣基督是那个是神，就让他们重新回到信仰的基础上站立的稳，他就能有更深的把握，在这些比较里面确定那个更美更好更完全。而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还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这何等大的恩待啊。各位，耶稣是神重不重要呢？其实对我而言啊，帮助我在信仰上更懂得怎么信靠他。他是神，帮助我更乐意常到他面前来祷告，更何况他是爱我为我死的呢？各位，我们有困难，我们都会希望到神面前来，我知道那是很应该的。可是呢，在这份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的坚固，因为耶稣基督是神。所以我们学习啊，有困难有问题，或是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我们到他面前来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信靠了他是那一位真正的神，所以借由我们这样子一个真正的信靠他是神，我们就要学会那份等候，等候祷告后神的作为。我们可以在这样真正的祷告里面信靠他是神，胜过我们心中在各样恐惧和害怕的时候到他面前。各位，他是神，兼顾了我们很多事情。我有一个姐妹，她在20年前，她被她一个最瞎跟我见证分享，那已经一段时间前，她讲到她最被信任的一个朋友给骗了， 骗走了家里和公司所有的财产，然后让公司负债上千万。所以他一开始 他非常的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害怕和愤怒，因为所有一切都没了，没了我还负债。那时候是二十几年前，他告诉我是几千万，他没有深讲，我也忘了大概。但是他知道一个事情，就是他们夫妇经营的公司无法解决这个债务，人的力量太有限了。他们夫妇就学习一个事情，回到神面前依靠神，紧紧抓着这位上帝，在神面前祷告，神面前不断的，然后呢他就开始不断的经历上帝很多的特别的作为。所以在这几年之后，这几年之内，那段时间几年之后，那他们家的公司不断的都有生意一直来，没有曾停过。经过不到十年时间，所有债务全部还完，而且还有很多的盈余。他就反省，他跟我分享，还不是反省，他分享这段他生命的见证。他觉得最美的不只是度过那一段痛苦，那一段让人觉得无法胜过的那份债务，而是什么？他在这过程中对主的那位耶稣基督是神，他信心更稳固。我们到神面前祷告，相信他是神。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神不只会解决我们的困难，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神要帮助我们更信他就是那位上帝。我讲对我来讲不只是这些事情，对我来讲耶稣基督神影响了我很多处事为人，很多我以前有我惯性的方法，有我惯性的思维，所以处理某些特定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常处在一个现象里面，就是问题一直在重复，我好像无法突破我自己，然后呢我好像无法面对到这些东西像地雷一样。但是呢我常在那时候我就懂了，问我自己，为何我不到那一位是真正的神面前寻求他呢？我为什么不就按照他的教导，按他的吩咐，透过他教导我的方法去处理我那重复的问题呢？甚至当我知道我犯错，当知道我这样根本就不合神心意的时候呢，我更懂得，因为他是神，他是怜悯恩待我那位主，我更愿意到他面前来求取赦免，顺服在他的教导中，再重新的面对我的错，面对我更新需要的力量。各位，耶稣是神，深深的影响现在的我。换句话说，希伯来作者很有力量的在拉拔的每个人，拉拔的那条线是吗？告诉你，耶稣是真正的神。这个概念也深深的影响了影响了今天跟我要谈的经文。我现在开始进入今天经文，就是跟大祭司比较，主耶稣基督跟那些世袭或者亚伦的后裔那些大祭司做比较。那经文五章一到四节一开始，他先告诉你大祭司他有什么样很特别的事情，或是大祭司的条件是什么。这是经文我就跳过了，大家可以读开圣经。他谈到三个事情，第一个呢，大祭司的那份尊荣不是他自己去求来，也不是他自己可以取得的。那是第四节，亚伦从神那里委任的，是神从人间挑选亚伦的后裔担任这一个职分，他们是蒙召的，他们这个职分不是任何人我想要当，我想要去恳求就有的，那是上帝的委任，那份荣耀出于什么？出于上帝神圣的权威，它不是在于人的权威。所以大祭司有那份荣耀和权威，因为什么？它是出于神的委任。说第一个，他告诉你大祭司尊荣他不是自取的。第二个呢，大祭司是为了什么？ 办理人间面对神的事情，或是我这里写的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因为大祭司是从人间里面选出来的，是神选的，他在人间是跟着所有人是在同一个团体里面一起生活，一起联合，所以大祭司自己有软弱，他也深知跟他一起生活众百姓大家都是罪人，大家都有软弱，所以他可以代替这些人到神面前来求取神的赦免，办理属神的事。这是第二个。他第三个讲到大祭司凡是和人一样，因为什么？因为大祭司被软弱所困，他更强调了大祭司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就他被什么困难给包围了。所以大祭司每一年在赎罪日献祭，他先要做第一个事，为自己的软弱赎罪，为自己的罪赎罪，然后才能代替以色列人，为众以色列人向神赎罪。所以他就告诉你，他很能够体谅愚蒙和痴迷的人。所以他一开始跟你讲大祭司，过去旧约大祭司有这三个特质，然后他讲这三个特质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他接着用这三个特质去叙述，去陈述为什么我说耶稣基督也是个大祭司呢。经文这五到十节经文大家你就翻圣经，我就不太看了。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大祭司，他的尊荣也不是自取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生的时候他就是神的儿子，好像出生就赋予了这一个尊荣。所以他第五节他就告诉你，耶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在乎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乃是在乎天上那位神。所以耶稣基督跟大祭司一样，他是被神委任，那份尊荣不是他自己去取得的。然后他同样被奉派处理什么办理神的事情。第九节他说，主耶稣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解释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成为大祭司，他主要的使命也是什么？被神派来处理人罪恶救赎得救的事，解决人罪的问题。所以他也强调他跟一般大祭司一样，凡事都与人一样。所以他七八节他很深入的解释主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利园里面的祷告，他是怎么样流泪祷告，他是怎么样面对死亡时候那份挣扎。所以他一样可以体恤我们面对试探，面对软弱的时候，我们那份痛苦，我们那份挣扎，我们那份不想做但是却去做了，想应该做的却做不到，我们那份艰难。你可以发觉他五到十节讲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时候，他其实跟前面基本上是相同的三个主轴，但他透过这三个主轴，他先确认一个事情，耶稣基督符合大祭司的身份。然而在前面这一个讲大祭司这三个条件，后面讲耶稣基督符合这三个条件，但他在叙述后面耶稣基督符合三个条件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把后面的耶稣跟前面的大祭司做了一些比较，在每一个主题上他做了比较，都是委任的，可是以色列大祭司是吗？是血统世袭的，就因的亚伦血统世袭，所以历任的大祭司都是委任的，都是神委派的。但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永远的祭司。耶稣基督不是亚伦的血统，但他是什么？他是那个麦基洗德。各位，我假设各位都已经熟悉旧约麦基洗德，就是那个可以在祭司体系还没建立之前，那个亚伯拉罕以色列的老祖先可以为亚伯拉罕祝福，然后可以领受亚伯拉罕奉献十分之一的那个大祭司，叫做麦基洗德。 所有圣经创世纪里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人从哪出来，但是他担任了亚伯拉罕的大祭司。所以他抽出来耶稣基督什么是麦基洗德等级的大祭司，他强于他高于历任的祭司。历任的祭司是一个世袭的，世袭的好不好，世袭的就出在一个问题，就像现在英国皇室新任的，你觉得世袭好不好？各位啊，但是这个大祭司世袭啊，关系的那个年代的信仰它就很重要。各位你要很不幸啊，你活在那撒母耳上的那个年代啊，出了一个大祭司叫做什么以利，什么都不做，每天坐在那里发呆的以利当大祭司。或是你出在耶稣基督那个年代，遇见的是一个什么容许圣殿里面可以做买卖，他后面赚回馈的那个大祭司，他又把耶稣钉死那个大祭司。各位你在这样大祭司年代，你又不能改变他，但你想透过他在信仰中有什么帮助吗？他告诉你耶稣基督是什么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永远的大祭司，你不要再经历那些世袭了。所以他的救赎更美。各位这对希伯来的作者我觉得他很特别，我无法很肯定他在什么年代，但我知道他前后那年代要不是圣殿被毁了就是圣殿快要被毁了。各位圣殿被毁或是快已经被毁了或是快要被毁了，都有一个强烈的问题，将来献祭去哪里啊？将来大祭司是谁啊？你不觉得在历史中这时候出现了一个麦基洗德的等次大耶稣那位大祭司，对世世代代神儿女何等的有意义啊！那是真实的救赎。然后他的第二个奉派做以色列救赎的那一位大祭司，过去的大祭司啊，都先要处理一个事情，就自己的罪。但是主耶稣这位大祭司呢，他面对试探，面对软弱，面对跟我们一样的困难的时候，他完全没有犯罪，他完全得胜。所以他是把自己献上的那一位永远的祭司。过去大祭司有谁献上自己啊？连自己的家财都很没有人用吧，有谁用自己的生命去救赎他那个年代的以色列人呢？没有啊。光这一点就知道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生命上十字架救赎，这不就超越了所有的大祭司吗？他的救赎难道不更美吗？他用自己去换我们。然后第三个，他凡事跟人一样，七八节讲到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为什么这么深入陈述他的痛苦和挣扎？但是呢，他强调的是耶稣基督在这样痛苦和挣扎，面对死亡承担人类所有罪的那样黑暗的时候，他学了顺从，他得以完全。各位，他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因为他有超有能力，他无需要去面对软弱，而是他经历比以前大祭司们所有大祭司们经历更难的苦难，他在这中间一样挣扎，可是他在中间学会了顺从，他所以完全了。所以他比过去的大祭司更了解我们的痛苦，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得胜，他完全。过去的大祭司只能为一年的罪赎罪，可是主耶稣基督可以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苦难，为我们赎上他自己，然后带我们走向得胜。我想问各位，我们需要什么救赎啊？我们需要的是永生有救赎，我们不也需要今生就能够蒙救赎吗？对不对？ 主耶稣基督在这样陈述里面，他深深的知道我们在世上的艰难，他知道我们有许多的痛苦，他知道我为什么半夜睡不着，他知道我为什么有时候该祷告祷告不下去，有时候该读经呢就在那晃，他深知道，但他不被这些事情困扰，他不会倒，他当我们到面前呼求他的时候呢，他就会帮助我们远离各样骚扰，不会被罪恶捆绑，我们充满得胜的盼望。各位，这是那个更美的救赎啊，是不是？这一阵子普利兹新闻摄影奖啊，那个摄影作品啊，在我们台湾展啊，它里面有一篇哦，是2006年的这一个摄影奖得奖的这一幅作品哦。这是摄影奖的这一个作品，这内容讲到是什么？讲到一个母亲啊，这一个母亲单亲母亲，她拥有五个孩子哦，其中的一个孩子就前面那个10岁的儿子哦，你看他光头，你就知道他正在做严重的化疗治疗，他罹患了癌症。但是呢，这母亲跟着孩子两个人并没有放弃希望，所以母亲推着轮椅啊，快速往前走，孩子整伸着双手。他们何等的盼望能够携手胜过这癌症在他们身上的影响，他何等的盼望，母亲跟孩子都希望孩子重拾那份健康。这份摄影奖带来了一个强烈的一个人类的需求，就是我们需要有得胜的盼望。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救赎给我们更美的地方，因为他给了我们什么？不只是体恤了解我们，他给了我们强烈的盼望。第5章1到10节，其实作者啊，用了一个非常工整、非常精密，我觉得是难得很好的一个平行经文的平行表达，那个行文表达中产生的对比和比较。你看他前面第一节1到4节讲的是以前的大祭司，从5节开始讲的是新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然后在平行中产生的对比，产生的比较，就 A 和 A plan 比较， B 和 B plan 比较， C 和 C plan 比较， D 和 D plan 比较，在这比较中显出了一个非常真实的，就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永远的救恩呢？你看第一和第一 plan 比较，他告诉你都是委任的，都是被上帝委任的大祭司。然后呢，西和西 plan 比较，告诉你那个耶稣基督他比一般的大祭司更了解我们的艰难，因为他走的是更苦的路。前面的大祭司每个人被困难所困住，可是呢，这一位大祭司在受苦中得胜。然后 B 和 B plan 在做比较的时候呢，他告诉你过去的大祭司献上的是牛羊这些什么鸽子，一年一次的赎罪，他还要为自己赎罪，然后再来为众人赎罪，而且这个赎罪功效只有一年。可是新的这位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什么？他奉派赎罪，他献上的不是牛羊，他献上的是自己为祭品，是神的儿子，是神自己献上，所以他成了永远得救的救恩，成为永远的祭品。所以这个比较整上不断的在强调的一个事情是，主耶稣基督大祭司成就的是什么？是永远的救恩，是这一个段落里面在这么工整的一个比较内涵所凸显的。永远的救恩重不重要？各位，我们都说我们是罪人，是。如果我们都要像以前一样要献祭，然后一年一次献祭，各位，那情况是什么？ 我就跟他讲，为什么永远的救恩那么重要？我举个例子，马丁路德这么好的一个，他的年轻的时候是个修士，他常常他就发觉自己哦，越认识上帝的圣洁，越只觉得自己哦，原来这么多的罪，所以他常常在他的神父面前跪在那里，在认罪，在那认罪，然后呢，不断的在那些神父面前认罪，一认就几个小时，跪在那认罪，认罪完了后呢，要起来，那神父好不好松口气？哦，你总算要起来，要结束了。就还起来之后呢，他马上趴下去，他又想起了我还有一个罪没有认。各位，把我们的脑袋把它张开来，让神看，让世人看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们常常的想法就是那么样的背离上帝，那么样的污秽不堪，你知道吗？那么样的不讨神喜悦。各位，如果我们要为我们的心思念献祭，你想我们要献到哪时候？为何这个这样的救赎是那么样的美嘞？这永远的救赎不就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吗？而且它是随时，它是永远都在救赎里面，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的救赎啊，真的不是依靠着我们非常敬虔，只有我们很敬虔的时候才有救赎，也不是依靠我们可以荣耀上帝了，我们可以荣耀神的时候我们才有救赎，也不是说我们今天时时保持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什么有救赎，不是，他是告诉你，你只要坦然无惧的到宝座的前，这位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永远的救恩。各位，永远的救恩啊，让我就想起了一个事情啊。我刚到母堂担任传道人的时候呢，我那时候有一阵子，将近几个礼拜吧，常听到一个人声音，一个声音打电话给我，跟我对话。他就指定要找我，是一个年轻人，对方是谁呢？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也不愿意讲，然后电话号码也不留，他就打电话来找我，他就开始问我一些神学的问题，然后他天天打。那经过几天之后，我就知道他前面会问一些问题，可他真正的困难在后面那一个问题，因为前面的问题都会变，但后面的问题每一次打来都有。那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他曾经用话语亵渎过十字架，他问我，那他可以得救吗？他用的经文是马可福音3:28-29，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他觉得他的亵渎十字架，他觉得他亵渎圣灵，他觉得他自己在这段经文里面，他根本不可能得救。所以我后来我电话里面回应他，每次都在这个议题上花了很深跟他对话，我用了各样方式去引导，其实我大部分都集中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耶稣基督是永远的救恩，这些永远的救恩包含赦免了你过去那个无知亵渎的话语。经过一段时间电话通话之后，他就再也没打来了。各位，我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再也没打来，但是我相信一个事情，他应该在这个事情上他信耶稣基督是永远的救恩，他卸下了他的重担。我们真正的盼望就是需要这永远的救恩。然而，大家再可以再看，希伯来书讨论大祭司对比的经文，其实从4章1直到7章，他整整讨论了3章。可是他在4章1开始，4章14到16，他一开始就为这一个大段的讨论下了一个很清晰的标题或定义。他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他说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宝座的右边，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他一开始就确认了耶稣基督这大祭司成就的是什么，是在天上的工作。他在天上，他现在是复活，他在现在在天上，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十六节他结束的时候，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肯定耶稣基督是为神是永远的大祭司，他现在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就有个事情必须肯定，就是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个帮助是什么？以至于他后面第八到九节，五章八到九节讲到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在谈论耶稣基督，花了很多两节经文谈他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怎么样在神面前那份深深的挣扎。这一份内涵在陈述了他有能力帮助我们，他不是一个坐在天上高高在天上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的那位神，而是他深知我们在世上那份艰难与苦难，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艰难苦难，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艰难苦难的时候，那时候真正的救赎和帮助，是不是？各位，最能帮助我成为牧者那种沉重和沮丧的时候是老牧者，最能够引导弟兄姐妹从刚得癌症那么惊恐害怕出来的是什么？是曾经得过癌症的姐妹，是不是？这是很真实的议题。所以他成就的是那个随时的帮助。各位，这份帮助何等的有价值，何等的重要呢？各位，我们在这样的世代里面，随时一个电话来，随时一个讯息来，我们不就软弱了吗？我们不就是最需要的是什么帮助？是随时的帮助，而且这帮助是有得胜的盼望。前几天我在团契里讲到，看到弟兄姐妹非常认真，可是我讲到完我非常的沮丧。沮丧原因并不是跟弟兄姐妹认真没关系，是我自己觉得我在讲到在这分享过程有点混乱，然后混乱呢又加上我引用了很多我临时想起的案例，其实我后来回想我引用这案例根本就不合宜，所以一个本来是很好的服事，服事到最后面呢好像其实我充满了挫折。讲完了回家已经很晚了，在心中在那里祷告，其实充满了去错的时候祷告祷告，我很快的就睡着了。因为早上在醒来的时候，我深觉得我昨天晚上祷告是一份深切的安慰，因为我知道主耶稣基督是成了我真实的帮助。各位，那是一种感觉，我知道我被主安慰，因为他是我随时的帮助。主耶稣基督帮助不是因为他是神，他大有能力，他在天上，他能够成为我们帮助，是因为四章十五节所说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经历我们所经历，他走过我们所走过，他懂得我们为什么该做的做不好，不该做的常做一大堆，然后心里又那么沮丧，这么多的挣扎，他走过这样的路，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一阵子我花了蛮多机会在看张武亮张老师张弟兄，我想大部分人都认识他他面对人生这几个月，他面对人生最大的一件征战和痛苦，就是他所爱的太太生病三个月然后过世了。这三个月期间他在医院里面，当时间更长一点，他讲到医院里面三个月的陪同那39年相爱的夫妻要走了，要妻子要走了他心中充满各样疼痛和挣扎，他很多的难过，他写了他画了一张照片一张相片，就他太太头上那个点滴 告诉你，就像 他太太看到那就说，就好像在卖烧肉一样，挂满了。看他说，你就知道他有多深的艰难。他在这段很痛苦的时候，面对自己国军过去有那么忧郁的记录的时候，忧郁症的记录的时候，他每天做一个事情，每天写什么？灵修日志。他用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他写了一个主题灵修日志，叫什么？基督的平安在我心里做主。他那一天就用这一节经文灵修，然后呢兼顾了他一天，然后呢继续面对太太在床上在医治过程他自己心中的挣扎和那份痛苦。他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他写了一篇得胜有余的恩典那份灵修。在师母在太太过世之后呢，他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节灵修，他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他写了一篇主题叫做与主同在。我来解释一个事情，他在人生最深的痛苦挣扎的时候，在那病重太太病重要分离的时候呢，他到那一个主的面前来，他所信的主面前去领取那个随时的帮助，透过经文透过灵修安慰鼓励自己，他总共写了八十几篇。所以帮助他可以在人生这样痛苦的时候勇敢于去迎对这样的艰难，然后呢忧郁症不再发作。我觉得他有一次写到我觉得非常感动，他太太在最后师母在最后安息之前有一段时间突然清醒，清醒就叫他名字文亮，其实他从来没叫过他文亮，他叫夫啊，但是台语哦，他那天这一生唯一一次叫他文亮。那你知道后面接的是什么？文亮起来赞美主，然后呢大概后面就准备安息了。其实很感动，准备要死人要赞美主，叫先生起来起来赞美主，我知道你很累，你照顾我很累，但起来赞美主。他深深的被安慰，深深的被帮助。主耶稣成就的是什么？永远的救赎，真的会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主孩子，谢谢你，你不是已过的圣贤，你不是那已逝世的先圣，你是那个坐在天上，现在成为我们真正救赎，成为我们生命帮助的主。谢谢主，愿我们在主面前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主耶稣那位神已经在天上成为我们的中保，愿我们可以常常坦然无惧的到你跟前来领受你的救恩，领受你的怜悯，领受你的恩待。愿我们在世上的日子常常经历你随时的帮助。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